诸法等心本即法界中自性圆满三生有我，你离藏本来获主能清白，其请无垢光尊常护我，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我发菩提心之后呢，现在再继续讲全释第二大佛陀吉祥护主龙树的究竟依序论、入中论，分四个方面进行宣讲：名义、义理、论义和末义。现在正在讲第三个科判，讲论义当中，论义呢分了三方面。造论分支所造论体和造论究竟，现在正在讲第二个科判。第二科判呢分两方面，宣说暂时地、宣说究竟地。现在正在讲第一个问题，宣说暂时地。宣说暂时地呢分了两个科判，首先呢是这个分别说实地，第二是说诸地的功德。现在正在讲第一个科判当中，这个呢分了三个方面进行抉择。三个方面呢可以说是这个可以说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即起地等五地，第二是现前地，第三呢是远亲地的四地。现在正在讲第二科判讲现前地当中。先前地呢分两方面，真实和皆为本品。现在讲真实，真实的分了三方面，首先是略说人境地的体相，第二是广说所境空性，第三是所持地功德而结尾。其中的第一个科判、第二个科判呢已经做了抉择了，今天开始讲最后一个科判，就说了讲说此地功德而结尾。说此地功德而结尾呢，在这个本论当中有三个颂词，次第开始抉择。首先呢讲第一个颂词：如是慧光泛光明，遍达三有本无生，如观掌珠安摩罗，由明烟地入灭定。那么这个地方就讲到了这个六地菩萨所具足的这个可以说是进入灭定的这个方面的这个殊胜的功德。通过什么方面可以进入这个殊胜的灭定呢？地方讲到了他这个前面三句呢，就讲到他的条件呢：如是慧光泛光明，遍达三有本无生，如观掌中安摩罗。那么就是从这个什么呢？就是这个慧光泛光明，因为第六地的话，主要是这个六度当中的这个般若度增胜的，六度当中的般若度增胜的，也就是说呢，在这个六地菩萨在入定位的时候呢，善修这个般若本性，然后在出定位的时候呢，也能够这个善巧的通过这个般若度增胜的这个功德呢，那么通达如梦如幻善巧通达如梦如幻的，也就是说对这个六地这个般若度做障碍的、做违品的，像这样的种种邪慧，在这个六地当中呢，根本没办法就是产生的，没办法产生。所以说从他的违品不显现这个角度来讲。可以说是六度般若度增胜的。那么在其他的五地以前呢，像这样虽然都有各自增胜的地方都有各自增胜之处，但是呢在六地的时候呢，主要是般若度增胜。般若度增胜呢，那么入定位不用说，肯定是善修大空性的。那么在出定位的时候呢，也能够通过这个遣除他的这个邪慧的这种违品，所以说能够善观诸法缘起在这个什么呢，在这个六地的时候善观诸法缘起。有时候在这个十地经当中呢，十地经当中呢，佛陀也是这个讲过是佛陀金刚藏菩萨，好像在十地经当中呢是佛陀加持金刚藏菩萨这个宣讲的。那么在这个十地经当中呢，像这样就讲到了什么呢，就是菩萨在出定位的时候呢这个顺观逆观，像这样十二缘起，对这个缘起的本性呢是极为通达的，非常这个通达。为什么有这么通达的这个慧力呢？就是因为在出定位的时候呢，般若度增胜般若度增胜的缘故呢，所以说呢在这个出定位的时候呢，也是能够善修般若的。那么这个地方讲到了，就是慧光放光明通过相近的智慧光所放出来这个大光明呢遍达三有本无生。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六地菩萨呢，他这个遍达，就是说这遍达一切这个三有呢，本来都是这个无生的空性都是无生的空性。一方面了解到这个十二缘起顺观逆观呢，像这样的话了解这样的缘起本性的同时呢，他就了解呢，既然是这个缘起所产生的万法，所以说呢一切这个万法一切三有呢，根本就是这个从本无生的，完全都是这种虚幻性的，完全都是一种这个这个无声的大本性如观掌中安摩罗，像这样一种这个他自己所通达的这种智慧呢，就是观察三有，遍达三有本无生呢。这个时候我们说三有的，他这个三有的这个体相是非常这个广大的非常广大的。但是呢，就是佛陀就是六地菩萨呢，他对这个三有的本性本无生这个观点极为纯熟极为真挚的通达。所以说呢，就好像看掌中的这个安摩罗果一样。阿摩罗果呢，这个好像就是不太清楚，有些地方说是芒果，但不知道是不是芒果。法尊法师的论点当中，法尊法师讲义当中，他说这个这个和这个橄榄有点相似。我说芒果是不是和橄榄相似，这个不太清楚，好像有点相似吧。反正就是说看这个，把这个阿摩罗果放在掌中的时候呢，就是一般的人，我们一般的人看这个阿摩罗果的时候呢，放在掌中的这个果呢，看得清清楚楚没有什么看不到的地方。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一清二楚的可以照见。那么这个六地菩萨呢，他通过在这个出定位的这样种种的这个殊胜的智慧真胜，他能够这个观察一切三有本来无生的这种道理呢，就像看掌中的安摩罗果一样，这么清晰，这么明了没有任何这个丝毫之处，没有什么任何遮障之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高度赞叹的。像这样六度菩萨在出定位的时候呢，他的这个智慧是确实是真正的。 然后后面呢就由明眼地入灭定啊，由明眼地入灭定呢，现在的话有两种解释的方式。第一种解释的方式呢，就由明眼地的能力啊，因为现在的话在这个通过这个观察一切三有的明眼啊，安住在明眼地，然后通过这个明眼地的这个相这样一种种种能力呢，然后呢通过这个做方便，然后呢驱逐到灭境当中啊，灭定当中去的。这方面是这个角度解释的。还有一种解释的方式呢，那么像这样的话，就所谓的入灭地呢，单单是由明眼地而安立的。明眼地当中，我们说安立啊，这个六地菩萨的进入了灭地呢。我们说在明眼地当中看的时候，我们说六地菩萨进入灭地，实际意义上呢，真正的这个人入所入，像这样的这个入的这种体相啊，根本都是丝毫不可得的。所以像这样我们可以说，在圣地当中呢，没有人入所入的差别，但是在明眼地当中呢，我们可以安立啊，六地菩萨呢进入了这个殊胜的灭地。哦，从这个方面来进行一个案例的。那么进入灭定呢，前面反复我们已经讲过了。实际意义上呢，就是入灭定呢，在这个本论刚开始的时候呢，就讲像这样的话就是能够入灭定。六地菩萨从六地的时候开始入灭定的。但是这个地方就是说，这个经典当中也是这样讲，论典当中也是这样讲。那么实际意义上就说什么呢？通过智慧地通过般若度增胜的这种灭定呢，在其他是没有的在六地之前是绝对没办法这个案例的。就是说呢，六地的时候呢，他通过这个他通过这个智慧度增胜，而且在五地的时候呢，在第五地的时候，他已经这个禅定度已经增胜了。禅定度增胜之后呢，那六地的时候呢，又获得这种像这样这个增胜般若的功德。所以说，从这样一种增胜般若和增胜禅定这两个角度的这种殊胜不共的灭定，单单是在这个第六地开始发生的。从第六地开始发生，所以说宋词当中讲到刚开始讲的时候呢，好像说是第六地才开始入灭定，其他好像在五地以下没有入灭定的机会，实际上不是这样的。在这个什么呢，在这个就是本论刚开始的时候讲第一地的时候呢，那个地方已经讲到了一地菩萨就有入灭定的功德，一地菩萨就已经有了入灭定的功德，而且所入的灭定呢是绝对不共于这个小乘的灭定不共于小乘的灭定，小乘的灭受想定，好像这样的话，就大乘的所入的这个超离一切细论的法界灭定，二者来讲，它的体相就绝对有很大的差别，非常大的差别。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从这个一地的时候已经能够入灭定了，但是呢，它需要很多的功用，很多停坐，而且通过这个般若度增胜的方式。入灭定的这个像这样的功德呢就没有的。所以说由明眼地入灭定呢并不是说从这个时候才开始入灭定才获得了入灭定的功德，而是通过就是说这个增胜智慧的这种方式去入灭定的话，前面是根本没有的。所以说由明眼地入灭定这方面已经宣讲的。然后呢就是这个下面讲第二个颂词，虽常具足灭定心，然恒悲念苦众生，此上复能以慧力胜过声闻及独觉。这个前面就是这个第一句第二句呢这个第一句第二句的意思呢，就是这个第一个呢就是第一句虽常具足灭定心，就是承接第一个颂词的最后一句，由明眼地入灭定就从入灭定那个角度来讲呢，它就是这个什么呢，就是这个就是这个六地菩萨呢，他具足涅槃的意乐涅槃的意乐方面，涅槃的作意方面讲的。然后悲念苦众生呢，这个方面呢就是他的家行是属于这个生死所摄的，家行属于生死所摄。那么后面就是说第三句和第四句这两句呢主要是通过这个复述第七地吧，因为马上要讲第七地了，所以说他讲此上复能以慧地。那么在第六地以上第七地的时候呢，通过自己的智慧力就可以胜过声闻及独觉。首先我们讲第一个第二个的问题呢，虽常具足灭定心，那么这个心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心呢在这个宗喀巴大师的这个讲义当中，这个心呢就是解释成作意了相对的或者是作意或者是意乐吧意乐比较准确一点。我像这样的话，虽常具足灭定心，也就是说呢，就是说这个六地菩萨呢，他因为已经这个般若度已经增胜了，他对这个入不共的灭定方式呢，他已经有了某种把握，所以说像这样他在自己的这个意乐当中呢，他自己意乐当中呢，虽常具足这个入灭定的这种意乐经常就愿意安住在这样的灭定的这个状态当中，他相对的意乐呢所以说呢，就是这个月称菩萨也是说呢，像这样的话就是他的意乐是属于涅槃所摄的，像这样入于这个寂灭入于离开一切边系灭定的这种状态，那么就是实际意义上就是这个一种涅槃的状态吧已经熄灭了一切种种的细论，所以像这样的话就寂灭了一切种种细论原能故呢，称之为涅槃。因此说呢就是月称菩萨也说呢这个六地菩萨他的这个意乐他的作意呢是属于这个涅槃所摄。然恒悲念苦众生，然恒悲念苦众生呢就是他的家行他的行为属于生死所摄属于生死所摄。那么这方生死是什么呢？就是苦众生并不说他自己像这六地菩萨他属于生死所，就是他的所境 他度化所度化的众所度化的对象众生呢，他们全部是生死所设的。所以说呢，六地菩萨呢，因为就是说这个一方面具足这个恒常具足这个灭尽的这种业乐，那但是呢，因为他不舍悲心的缘故呢，他说是恒这个燃黑奔焰啊，恒奔焰苦众生，通过经常的通过这样的一种这个大慈大悲心呢这个顾念到了轮回当中受苦的众生。所以说呢，为了度化他们呢做种种的加行。所以说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六地菩萨的加行，他的行为绝对是就是属于这个属于生死所设的从这方面一个了解的。所以说呢，像这个方面讲到了一个方面，他自己这个熄灭了这样的一种这个什么呢，就是这个能够恒常入灭定，那么就熄灭了这个轮回当中的种种过分从这个方面讲，他就是这个善巧的能够安住在圣义地的本性当中。然后呢然后悲念苦众生呢，这个方面呢就是又因为悲心增盛的缘故悲心增盛的缘故，自悲双运的缘故呢，他就不会舍弃众生，他具足这个能力，但是呢他就是通过这个大悲所摄持，他自己也是无自在而转的。确确实实我们说菩萨无自在，菩萨无自在并不说其他无自在，就菩萨呢就是说从要度化众生这个角度来讲，他确实是无有自在的他相遇当中具足这样的大智慧的时候，他的这个同时的这种悲心呢这个无有造作的像这样这个殊胜的圣意的悲心呢，也是同时被引发的缘故呢。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这种菩萨呢，绝对是这个无自在而转，那么肯定是这个必定是要恒常度化众生的。这个就是这个大乘菩萨和小乘的这种行者的不共的最不共的一个大的差别之处。所以说呢，然恒悲念苦众生呢，就赞叹菩萨的悲心功德。那么从这两个角度一合起来看的时候呢，那么就是这个宋词当中这个讲义当中也用他这个观点嘛。那么像这样的自不住三有，悲不至涅槃的，像这样一种这个殊胜的这个境界，殊胜的状态呢，在第六地的时候呢，也可以得到充分的一个体会，要体验吧。然后呢，此上复能有慧地，胜过声闻去独觉。此上呢，就是讲这个六地以上，六地以上呢，到第七地的时候呢，复能以慧地。而且呢就是还能够以通过自己的智慧力，然后呢通过自己的智慧力呢胜过这个声闻胜过独觉主要是声闻的这个罗汉独觉罗汉从这个无学果方式呢，就是说通过自己的智慧力呢已经能够超胜了。那么为什么这样讲呢，就是前面这个什么，前面在讲第一地的时候呢比之远行会易胜首先讲到什么呢，首先讲到就是那个课本好像我记得是这个超胜他趣的功德嘛，超胜他趣的功德的一个是真实，一个是他的这个旁逸一个是旁述的。那么一个是真实一个旁述呢，就是说真实意是从哪个方面超胜的呢，就是福德力初地菩萨呢通过他自己不共的福德力呢能够超胜于声闻和这个独觉。就好像生于这个王族生于王族的时候呢，这个王子一生下来之后转成王子，一生下来之后呢他是通过这个什么，他是通过这样的一种这个种性的威德力他因为是这个国王的儿子，他是转成王子，所以要通过种姓的能力呢，一生下来的时候已经胜过于大臣了。因为大臣的种姓和平民的种姓呢，再怎么也比国王的种姓要低。所以说呢，作为一个这个什么，就是国王的儿子呢，他是国王的种姓的缘故呢，生下来通过种姓力呢，就可以胜过这个其他的这个很长时间的这个这个大的这个像这样老的大臣，这方面就从种姓力胜过的。那么他就说，什么时候能通过智慧力胜过呢？不是通过智慧力呢，就是说这个王子什么时候真实的个胜利，通过智力而胜过呢？就他长大之后。长大之后呢，他的身体也长圆满了，他的种种的这个武艺他种种的智慧他的办事的方便他福德力种种方面，就通过自己胜过大臣的时候，那个时候就即将成国王的时候，那个就是这个时候就是通过自己的能力超胜这个这个大臣的。那么同样的道理呢，一地菩萨他超胜这个声闻缘觉呢，主要就是从这个福德力方面通过发起生意菩提心，通过发起生意菩提心这样一种殊胜的功德。那么就像这样一刹那之间的话，这个像这样的话就是可以撑过很长时间修行反省的声闻独觉像这样的话很长时间修行反省的声闻和这个独觉的罗汉呢，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这个什么呢，就是这个生下来的时候或者一登出地的时候可以撑过。那么什么时候通过自己的能力撑过声闻独觉呢，就是在第七地的时候，此上富呢以慧力这个时候通过以这个慧力呢，通过自己的智慧力，不单单是福德力是早就已经超生的，但是通过这个智慧力超生这个声闻缘觉呢，就是在第七地当中，所以说的胜过声闻和独觉这个方面前面我们在讲第一地的时候讲过。那么还有呢这个方面呢，就是这个在这个讲第七地的时候这个在这个各大派之间呢都有很大的辩论都有很大的辩论的，到底这个慧力胜过声闻和独觉是从哪个方面在进行解释从哪个方面再进行解释的。实际上呢，真正的通过这个现见这个法界空性的能力这个角度来讲，初地菩萨是早就已经远远超胜这个方面不是从单单是从见法物空性这个角度呢超胜的。 那么啊，这个什么他们讲的时候，他啊这个提到了，不要说是初地的时候，就实际上在质量道和加行道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呢，就这个佛子他从文思圆满的人物和法物的空性这个角度来讲，啊，都已经升过了，从这个角度来讲都已经升过了。然后呢，就是从这个登初地的时候呢，登初地的时候呢，就是这个初地菩萨是这个圆满证悟人物和法物和空性，从圆满证悟一切法空性的这个角度来讲，啊，这个状态来讲，啊，那个时候就已经圆满超胜声闻独觉。声闻独觉是不管你是这个什么样的一种果，反正我们这个跟我们讲就是说这个最最高的果就是无学果了。罗汉啊，两种罗汉，声闻罗汉、圆觉罗汉，像这两个他们所证悟的这个他们所证悟的空性呢，那么在初地位所证悟的圆满现见这个法物空性的这个智慧力啊，这种智慧力呢，就是说在那个时候早就已经超胜了。那么既然在哪个地方已经超胜了，为什么还说此善复能一会，或者说彼之远行会一生，彼之远行会一生呢？这方面从哪个方面讲？我们说的从方方面面都没办法做解释啊，确确实实没办法做解释，只能就是从入灭定的刹那啊，从灭定的这个角度，从灭定的这个入灭这个灭定的角度呢超胜的。为什么就是这样超胜的？前面我们讲过了，大乘和小乘从入灭定的本身的状态来讲啊，各自的体相来讲，小乘的入的是灭受想定啊，这个方面是灭受想定的。但是呢，就是说大乘的是入的是这个离开一切边系的大灭定。像这样的话就是究竟的法界灭定，从这两个角度来讲，那么当然是小乘没办法比的。但是不是从这个方面，在这个说以慧力超胜于声闻与受觉，那么是从什么方面来去超胜的呢？也就是说呢，六地以下呢，像这样的话可以入灭定，但是全部都是通过有功用的方式，有功用有勤作的方式呢，向上再入灭定。也就是说要做个灭定的话，这个六地菩萨以下的这些菩萨呢，必须要有功用有勤作，有这些作意，不能够就是说差了入灭定，这样的功德没有啊，确实没有。那么从这个方面来讲的话，那么就是说从这个入灭定的这个有功用啊，相对有勤作、声闻和圆觉菩萨啊，我们在比起来的时候呢，没有什么超胜之处的啊，没有什么超胜之处。也就是说，那个相对因为要入灭定，必须是圣者嘛，要灭定的话，相对的话必须是圣者才能够入灭定。而且像这样的话，在其他地方讲三果以上的圣者可以入灭定的啊，小乘当中讲三果以上的圣者可以入灭定。那么像这样的话，罗汉呢不用说了。那么像这样罗汉入灭定的时候呢，他不能够刹那像这样的随意的自在的方式起入的，没办法，他就说需要这个功用，需要勤作。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那么六地以下的菩萨呢，他要入灭定呢，还是需要很大的功用和勤作，然后才能够入灭定。入的时候呢，需要很大的功用勤作；出的时候呢，还是需要很大的功用勤作。所以说呢，根本不是一种自在的。但是呢，在这个第七地的时候呢，因为五地的时候增胜智慧度，六地的时候增胜般若度，像这样的话，在般若度的增胜的时候，已经获得了一种不共入灭定的这个能力了。所以说七地的时候方便超胜的，七地的时候它的方便增胜，方便度增胜，方便度增胜的时候，这个时候它就可以刹那起入灭定，根本不需要勤作。根本不需要功用。那么从第七地就是说超胜这个什么第七地，我们说是为什么彼之远行会一生没有说是初地会一生，实际上这个地方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秘密在里面，确实是。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我们说单从一地菩萨见法物空性这个角度来讲小乘的声闻声缘就根本没办法相比的。但为什么就十地记当中也是讲到呢，像这样七地的时候会一超胜，月城菩萨也是讲像此善福能以慧力胜过声闻去独觉，这方面就是解释的时候呢，不能从其他方面去做解释的，只能就是从这个入灭定的方式入灭定的方式刹那起入。那么也没有说八地超胜没有说八地超胜。为什么没有说八地超胜？因为从那个如果要从真正说八地超胜的呢，那么因为这个小乘的相对当中呢，断尽烦恼障的这个种子，他罗汉呢已经断尽了烦恼的种子了。而真正大乘菩萨呢，要断尽这个烦恼的种，必须得八地八地以上才能够超入。所以如果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也不对好像也不能说真实的去这个安利的，也不能安利的。那么如果是从这个什么呢，如果是从异地的时候呢，异地的时候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这个见法物空性，像这样能够现见一切这个诸法无自性的这个角度来讲，实际上是从所见的空性来讲和佛已经没什么差别了。所以说也不能说是初地的时候就已经这个胜过了。为什么佛经当中单单就讲七地当中入，必须要有一个不共的根据啊，这方面呢不能安利成八地，或者不能安成佛地，又不能安利成像这样的初地。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呢，只能说就是进入了七地的时候，就是说佛陀在这个十地经当中也是讲到了七地的时候刹那起入灭定，这个是这个什么，这个方面是这个非常自在的。所以说呢，我们从方方面面观察的时候，确确实实就是这样的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在七地的时候呢，大乘菩萨他可以通过无功用无勤作的方式呢，刹那的起刹那的入，这个方面呢就是小乘的声闻缘觉是根本没办法相比的。 没办法相比。所以说像这样解释的时候呢，那么就从这个方面面观察了这种解释的方式，莫不能去等像这样解释的方式，然后像莫不能去解释，然后这种法轮如意宝啊像这样的刊物传下来的时候呢，就是从这个方面安立无垢的这个宗派啊，无垢的之中呢只能从这个方面进行这个安立了，其他方面呢都不能够这个都不能够真实这个去抉择。所以说呢，这个此善福能以慧力呢，我们要从这个地方去善巧去分别去观察，否则的话如果没有这样的话，从还有很多这个疑惑的，前面所讲到如果真正是烦恼障彻底清净呢，你说呢啊，肯定只有是八地以上了啊，八地以上才能够烦恼障彻底清净的方式去超生。而真正现见这个大空性的角度来讲呢，初地菩萨呢已经现见了啊，像这样的小乘没法相比的这种智慧，先说这个方面也没办法解释。那么一地和八地中间的这些六地啊、五地啊，这都找不到一个真实的，就是哪个方面超生的这个根据都找不到。那么单单就是佛经当中讲第七地，月乘菩萨也讲的是，也是说呢第七地的时候超生，那么还要讲第七生于菩提心的时候，这个方面虽然就是没有这个很明显的讲，但是在这个本论当中呢，都是从这讲义方面呢，都是提到了，就是这个七地的时候呢就超生的。因此那么只能说刹那从入起入灭定这个角度来讲，此上福能以慧力这个慧字啊，这个慧字呢就不能单单解释成像这样的现见无我空性、现见大空性这种智慧力啊，不能从这个地方解释的。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通过他这个智慧力增盛啊，通过智慧力增盛摄持的这种这个第七的菩萨拉这个刹那起入灭定这种智慧呢，就通过他自己的能力都已经超胜了声闻杜鹃了。世俗真实广白意，俄王引导众生俄，浮沉善立风云事，飞渡诸佛得海岸。这方面就是这个结战，像这样六地菩萨所具足的这个这个世俗和善意两大功德，一方面呢就是自利，一方面是利他，而且呢还有一个迅速可以成佛的像这样一种这个殊胜的功德。世俗真实这个世俗真实呢就是世俗地和这个真实呢就是圣意地了。那么如果按照真实我们在讲的时候呢，世俗方面的功德是什么呢？世俗方面功德就是这个广大的福德质量，广大的福德质量这个方面就是这个六地菩萨呢，他通过这个这个一个无数劫然后登诸地，然后呢还没到八地之前呢像这样的话还是积累很多很多很多善根。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在这个世俗这个世俗方面的福德质量的话，他也是比较圆满的比较圆满的。然后呢就是真实呢，主要是就讲这个空性方面的功德，现见法界空性，对一切万法毫无执着的，像这样一种功德呢，主要是讲这个他的智慧质量。像这样的话就就比喻成什么，就是广白意。谁的广白意呢？就是俄王像这样的这个俄王，俄王的广白意。我们说一个俄王他要这个进行飞行，或者下面讲了要飞渡这个海岸的话，从这个大海的这边飞到大海的那边的话，那么一个俄王缺少的翅膀是不行的确实不行。一方面有这个翅膀如果他的翅膀的能力相对的话就不够的话也不行。所以这方面讲到这个广白翼，一方面他这个俄王的翅膀是非常的这个非常广大的，而且这个白字呢就是这个主要是一方面这个俄是白色的嘛，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这个白字呢就代表白叶相对的话就白叶，因为相对的话就是地上的菩萨呢不可能去积累刹那的黑叶的都没有，他所积累的全部都是不管是世俗还是这个圣意当中的善根呢，全部都是殊胜的白叶殊胜的白叶。所以像这样的话，这个在这个比喻当中呢，他就说了这么两层意思。一个方面是这个俄王呢就代表这个六地菩萨，然后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两个翅膀呢，两个翅膀呢主要是一个是世俗地的这个像这样的一种这个质量，一个是圣意地的这个质量，就是两个就做这个两种质量，福德和智慧质量缺一不可。我们说一个鹅，你说只有一个翅膀不要说飞于海岸了，就是没办法飞起来，所以像这样的话就不行了。但是呢有了翅膀呢，像那个小鹅像小鸡小鸭这些方面能不能飞越这个像这样的这个大海呢？不可能。所以他讲到了要广就是广大的像这样的翅膀。所以像这样的话我们说呢，就是这个六地菩萨呢，一方面他就是具足这样的一种这个世俗地福德还有圣意地的当中的智慧的质量，而且呢就是非常广大的，非常非常广大，智慧度超胜。然后还有就是这个福德力呢也是非常超胜的，从这个得到这个什么呢，从得到圣意菩提心以来呢，他所积累福德的这个质量的速度是远远超胜一般的人的想象的。所以像这样的话，这个六地菩萨呢具足如是世俗真实两种功德，这个方面从他自己方面具足的。然后前面呢对应的时候呢，然恒悲念苦众生然恒悲念苦众生，就是因为像这样的一种这个俄王六地菩萨呢，他具足一种这个像这样无有造住的像这样非常清净的这个无缘大悲心，所以说呢他呢肯定不会舍弃一些众生的，因此说呢引导众生恶，像在引导其他的这个众生的恶，像在把其他的众生比喻成这个其他的俄王下面的这眷属恶。 然后这方面呢，就是通过悲心去摄持他们，就引导他们逐渐从凡夫过渡到圣者，然后从这个圣者位呢，逐渐达到和他自己一样的这个六地，然后呢，再慢慢让他就成佛的，有这样的一种这个殊胜的功德。除了像这样之外呢，浮沉善利风云寺。浮沉善利啊，他在这个飞渡这个海岸的时候呢，从此岸飞到彼岸的时候呢，他不单单是靠像这样的一种这个世俗和真实这样浮渡，而且还要这个浮沉善利啊，浮沉善利这个地方就打比喻在海上飞行的时候呢，如果有一种像这样的这个顺风啊，一种顺风的话，它飞起来就更快了啊，飞起来更快。所以像这样的话，他还要承接以前呢所积累的这个善业力的力量。然后呢，就是个四如风云一样的风云寺呢，就是说好像这个被这个大风所刮到个云一样，它就非常快的速度呢在开始运行。因此呢，他这个六地菩萨，他在这个什么？他在这个从这个六地到佛国这个过程当中呢，他就是承接以前的像这样的这个善业力呢，他就很快的可以飞渡诸佛的德海岸。飞渡诸佛德海岸，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实际上彼岸呢，就是这个此岸是这个凡夫地嘛，然后彼岸呢就可以说是一种什么？彼岸呢就是一种这个佛国。就佛果，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他可以自己，而且还要带领其他众生呢，就是这个从这个此岸飞渡到这个佛果的彼岸去，度越一切功德，最后呢圆满佛果。这外面就讲到了六地菩萨他自己相信当中所具足的不共的这个殊胜的功德。那么在讲义的最后呢，实际上康布他们也是讲到了宗大师他们等等，都是讲到像这样的话，就是六地菩萨呢，他的福德资粮和智慧资粮是不偏废的，两个方面都不偏废，就用了很好的比喻，就用一个鹅王的比喻。我们现在虽然不是鹅王，但是可以说是这个是众生鹅，是肯定可以就是说这个案例上的。那不管怎么样呢，那么就是说你如果想要飞渡诸佛德海岸，那必须呢在这个广大的福德善根、广大的智慧善根两个角度来讲，都需要培养啊，都是需要培养。这个世俗的广大的福德善根呢，主要就是通过菩提心摄持去做。这个方面除了你这个之外，你要想这个得到像这样这个什么的，就是这个飞渡德海岸这样一种这个这个广白业当中的一个的话，就是很困难的，很缓慢的确实就是这个非常缓慢。但是呢，这个地方已经讲到了在这个毕竟是在大乘的论点当中讲到了，虽然佛的功德那么绝对就是不是一般的人可以度量的，他的功德是无量无边的，超过一般人的这个分别思维。那么但是呢，有一个方便是什么呢？就是说他这个因为这个佛果它是无量的，得到佛果的无量，它是从无量的功德得到的。无量功德从哪里来的呢？主要是通过自己发菩提心圆无量众生，圆无量众生，你的所缘是无量的，然后通过菩提心一摄持之后呢，那么哪怕是一小小的善根，也菩提心也摄持有作意之后呢，那么全部成了无量的善根。所以说呢，虽然佛的功德是无量的，但是呢，宝门人当中也是这样教导我们，龙树菩萨也是说呢，虽然佛的功德无量，但是呢，通过这个发心的福德力是无量的缘故呢，就可以很迅速的圆满佛的无量功德就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说要积累这个广大的福德善根呢，菩提心绝对必不可少，不能缺少这个菩提心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一方面的时候要引发内心当中的这个菩提心。然后呢，做任何善法之前呢，都需要通过菩提心摄持。以前康布他们也讲过，最好就是说在早上起来的时候，刚一起来的时候呢，就开始有这个意念，说今天我的一切事情，都是为了度化一切众生而奋发，确实呢，我就不做其他的事情，我不管什么事情，我都是为了度化众生而奋发的，为了众生成佛去奋发的。像这样，首先要这样做意，然后就开始做其他的事情，开始做念经啊，开始做听闻啊，做其他的这个善根才开始做的。那么在中间的时候呢，有的时候这个中间的时候呢，像这样要检讨自己早上上午的这些事情，有没有产生自私自利的心，有没有产生菩提心的唯品，有没有像这样的话就做一些这个损害众生的事业，如果做了必须忏悔，马上开始忏悔，马上再开始发一个愿，像这样的话一定要菩提心摄自己做其他三个。像这样到晚上睡觉之前呢，还要检点一次自己，今天白天的时候呢，自己有没有产生这样的唯品，然后呢，就是做了什么样这个安住在菩提心状态有多少次等等，像这样去这个，像这样的话去这个做一个像这样的检讨。然后如果有过失呢，那个时候就需要忏悔，那个时候就需要忏悔。然后呢，如果有功德，那个时候就要回向。像这样的话，就从这个方式呢开始这个不间断一天当中的中通过不间断的方式呢进行这个修持的，从这个方面进行修持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如果能够这样这个习惯，而且呢就是说这个在习惯的过程当中呢，还应该避免一个像这样的一种怎么样说呢，一个企图吗，还是一种像这样的状态，反正一种麻木的状态吧，反正需要发菩提心有些气喘的时候我要发菩提心，真正观察内心的时候没有任何的感动没有任何的震动，就说我要发菩提心。比如现在我们说听课之前为众一切众生发菩提心，这个好像是想啊想了，那实际上怎么去想的呢？是不是安住在菩提心状态呢？这个是很难说的像在我们前面讲的，每天呢每一个善法之前都要串习菩提心呢，不注意的话就是落入一种完成任务量很麻木的状态当中在发菩提心， 实际上你说发了菩提心呢，根本没有发。你说没有发呢，好像也在发。但是像这样的话，就是什么？像这样的就很就是说这个速度呢不会快啊，确实就不会快。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说这个什么呢？在发菩提心这个，要为了这个真正的这个菩提心的质量能够这个高，哎，能够这个纯正的话啊，必须平时要多观想啊，多观想菩提心的利益，然后呢，观想这个众生的痛苦啊，专上通观想这个众生的痛苦等等。也就是说，菩提心的教授呢，在平时要多串习。尽量使自己相信当中升起一次菩提心呢，就能够方方面面就圆得到。比如说呢，就是像这样的话，就是个智慧圆佛果，大悲圆众生的这两个体心呢，就在发菩提心的时候就应该有。真正我真正是要想度化众生，这个众生确实非常痛苦啊！我不去度化他，他们谁去度化他们？我就有这样的责任。平时就把这个传授的比较纯熟的话，那么在这个比较高质量的这个前提下面设置啊，每天这样发，每个善法这样意念的话啊，确实在这个。这样过程当中就会产生很多像这样的一种无量无边的功德。所以以前的道友也是这个提出这个问题，他说每天发菩提心好像都成了麻木了，啊，都好像成了一个没什么感觉了。有的时候很长时间一回想的时候，我发了菩提心发了什么都不知道。所以说有的时候能够认识到这一点还是不错的。我说啊，像这样的话就虽然啊比较长的时间啊，像这样都没有认识到发菩提心都是在一种无极的状态在发。虽然善菩提心是个善心，而且是个高尚的善心，但是呢发的时候是无尽心的发。但是就能够认识到呢，还是一种改正的机会吧。现在的话就调整自己的心态，真正按照菩提心的前加行当中所讲到的慈悲喜舍，像这样就好好去看众生是不是痛苦，自己是不是需要真正的发起一个好的菩提心啊，这方面就好好应该去做。而且呢，在为了发起菩提心啊，为了发起菩提心呢，就为了产生一个真实的菩提心呢，就要还要多积累啊善根啊，确实要多积累善根，要多忏罪。以前我们讲入行论的时候也是这样提到过嘛。像这样的广大行派啊、深成见派当中呢，那么就是广大行派呢，他的观点就是说。福德质量必须要深厚，哎，福德质量一深厚，你的菩提心就容易产生。为什么以前法王什么如意宝以前在给我们这个传菩萨戒的时候，在六月初四嘛，有哪一年的时候，大家要求必须要广大的供品，所以说那个时候整个大经堂当中啊，全部都是这个非常善妙的供品，不管是就是只要商店里面有的好东西，全部搬出来了，方便面也有，红枣也有，什么东西都有，反正这些认为好的东西，全部就开始做广大的陈设，还有很多这样的这个宣化，很多这样的一种供品。从那个时候法王说这样的话可以说就是如果像这样的供品丰厚啊，供品丰厚，你对这个通过很丰厚的供品供养诸佛菩萨的时候呢，这个事就得到很大的善根。所以阿底亚尊者也是讲的，供品低劣不能产生这个福德的，不能产生善心的，不能产生菩提心的，这方面说得很清楚。所以像这样的平时当中的时候呢，一定要做广大的这个供养，确实这个善供品方面必须要丰厚啊。他就是说为什么必须要丰厚呢？他就实际上有一个广大行派的这个教授呢，他有一个殊胜的窍诀在里面的，就是因为你的福德浅了，福德浅了之后呢，你的这个菩提心很难引发。所以说他就要求你呢，在这个受戒之前，或者像这样平时做的时候呢，必须要广大的善根广大的供品做陈设，然后呢这个时候呢就容易产生一个菩提心一方面是这个。所以说我们平时来讲的话，善根方面千万不要小视，不要小看就是尽自己的一些力量都要去积累。像这样自己的这个福德逐渐逐渐增上了，而且自己有还有这个意乐嘛，因为这个像这样的福德并不能完全不像一般的福德。世间上的一个福德呢，它没有通过菩提心的这个意乐去摄持，也就是说我没有想到我要为了升起菩提心去积这个善根。所以说它虽然做了很大广大的这个福德，但是它不可能最后引发一个菩提心的，它没有这个作意没有这个前方便。但是我们像平常毕竟有了，我现在是为了就是什么，我现在是为了升起一个真正纯净的菩提心为了福德广大我去做。所以说他这个目标他这个福德呢就有一个汇聚力，逐渐逐渐就汇聚到什么呢，自己发愿就是成熟一个菩提心方面，这个方面就成熟了。所以这个方面就是特别关键特别重要的非常重要。那么有些人会想呢，我没有这么多钱，没那么能力，但是可以易患供养确实通过像这样的这个做这个，有的时候呢就是看到起清净的水的时候清净的水的时候，像这样的话就观想坐意把这个清净的水供诸佛，看到这个满地的宣化的时候呢，这个时候也是把这些所有的宣化呢全部供养十方诸佛，这个方面全部做供养。确实如果就是有些修行有素的人他看到什么东西只要看这个东西很好，他马上就早就习惯了，他说把这个清净的东西供养给上师诸佛了。看到满地的宣化的时候呢别人在这里面打滚别人在里面耍，但是他就不是这样的，他这么好的这么好的草地，他就应该供养上师诸佛圆满资料。从这个方面开始就是去做义的，所以这方面还有很多很多需要做义的。在入行论的这个第二品刚开始的时候，就是为了使这些没有钱的像这样前世没有积很福德的能够升起一个菩提心，能够圆满个资料。今天菩萨也是讲到了易患供养广大的讲易患供养。我无光尊者在这个心印修习当中第八品在讲他的这个生菩提心的前加行的时候，也是讲到了易患供养 啊，就全部讲了很多一贯供养的方式。所以这个方面呢，也需要这个福德方面呢，必须要去重视，那、啊、必须要去实行，而且必须要有一个正确的心态去做。啊，这个方面才有一个可以说这个慢慢有一个殊胜的结果出来。然后还有一个方面，从圣僧建派来讲的话，他就强调什么？他就强调最必须要罪障要轻薄，罪障要轻薄，罪障很深厚啊，你相续当中罪障非常深厚，你不可能引发一个殊胜清净的菩提心的。菩提心的状态是很清净的一个逸乐，在很肮脏的这样一种相续当中是不可能引发的。所以说他就强调要这个忏罪，啊，他要强调要这个方方面面要这个忏悔罪障。罪障清净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呢，才有可能引发像这样的这个清净的菩提心。但是我们这个时候呢，就是把两派的观点综合起来的时候呢，像这样的话，就是我们一方面多忏罪，一方面多去积累资粮，所以两个方面去圆满的时候呢，真正的一个无有造作的菩提心，就是现在我们的心态当中根本没有办法思维的这种这个清净的菩提心的状态呢，啊，真正就可以从内心当中产生的。那个时候一刹那产生的时候，确确实实无比欢喜的。有现在就如果假使说我们没有产生这个菩提心呢，我们只能说这个菩提心很殊胜很殊胜，但是呢从内心当中没有发出这种就是说真正要度化一些众生的这个没有造作了没有升起的这种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没有造作了无造作的菩提没有升起之前呢没有办法体会的，但真正内心当中产生了一种非常纯真的清净的菩提心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可以说就是这个什么自己也非常欢喜，而且那个时候的这个心量呢可以说是这个非常清净的自己的善根呢，慢慢开始增长。他的唯品方面的这个，他唯品方面的这个这个非礼作义的心啊，像这样犯戒的这种心啊，等等方面肯定都会微薄的。因为方面这个就是两个不同的这个这个唯品。因此像这样的话，一定要这个从这个颂词当中所开示这个意义呢，就是说在这个凡夫位的时候，还没到达六地之前，还没登初地之前，乃至于我们说还没登小乘道之前，必须要从两个方面都要去抓啊，都要去抓两个质量二质量圆满之后呢，才可以引发各种各样殊胜的功德。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这个地方讲到了这个六地讲完六地之前呢，就是他们讲义当中有这样的教授，所以说像这样我们应该了解在这个修法的时候两个方向都比较偏废的。有些时候有些道友给我说呢就是佛经当中讲这个文思修的功德很大，所以说我觉得这方面去我就去这个入手了，其他方面我就不管可不可以。我说实际意义上呢，我们说两种质量都要圆满的。文思修呢可以说在宝门论这个宝门论的教程来讲的话，属于智慧质量的之分，智慧之量所摄持的。所以像这样的话没有虽然讲的时候说是讲到这个文思的功德，文思修的功德确实是很大的，但这方面呢在其他经论当中也是说呢不能够偏废这个福德和智慧，两种质量都不能偏废。所以说应该在两种质量这个双运的前提下面，像这样的话经常去修持啊，我说才可能是比较如法的。按照我自己的抉择方面来讲的话，只能这样抉择。然后呢佛经当中各种密意啊，有的地方是说讲这个偏福德方面多，有的方面偏智慧方面多实际上佛经的论点当中就是这样的。赞叹一个法的时候他就着重深入去赞叹的，他不讲其他的，不管其他的法的。就像这样有时候讲那个法的时候就不管这个法，所以说有一般的人他就看他这个地方讲的这么殊胜的，我觉得是不是就不用去做其他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说这个经论当中都有这样的特点的，确实有这样的特点。我们在讲六度的时候，讲布施的时候，那布施就最关键的成佛的第一因了。像这样的话就是就不管其他的。然后讲戒律的时候呢，那么戒律的话就是说这个没有戒律不可能承办一切这个什么像宋师当中也是讲到了嘛，就是这个正常生理决定胜其戒其因除戒定无余除了戒律之外没有一个因，他就跟你讲这个戒律的时候就讲了这个，讲人主的时候呢也是这样的，全部都是你离开了人主什么大乘法都修不成就是因为这个菩提心呢就是要在这个大菩提心就在大悲心前面升起，然后你升起个嗔恨心的时候呢还有大悲心吗？还有菩提心吗？都没有了。所以说呢如果你有嗔恨的话就不修安忍呢，像这样真正的菩提大乘的修法全部失毁了。精进呢讲精进的时候没有精进的话，你这个任何福德任何质量都没有办法圆满，因为所有的福和要这样都是精进摄持的讲精进的时候又精进最重要了。要讲禅定的时候也是同样的，要讲尤其是讲驱逐什么，要驱逐这样的一种这个修正的次第的时候，只光有双运所以说你缺少了这个禅定，你全部是散心位当中的修持，就风中灯一样，虽然有一个圣观，那你不能够摄持的。所以像这样有讲智慧，智慧多的时候，智慧都缺少了，五度全部成盲人了。我这样讲，所以说在佛经当中，论点当中，讲哪个地方都是最重要的。实际上并不是说我们学一个这个之后呢，然后偏向那个，他最后我们把这个把六度的这个学完之后，我们再总结一下，我们就得了一个结论，都重要，都重要，哪个都不能，哪个都不能偏废。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个世俗善根和这个像这样的个智慧善根两个方面，确确实实都是重要的。这方面呢，通过这个法王如意宝的传承呢，他老人家就是这样的，智慧方面文思修抓得很紧确实是这样的。就是说相当安排这个授讲课安排这些修法哪个方面都是非常重视，但是从这个世俗的三个方面来讲也是非常重视的，非常重视。平时呢经常供就像他老人家也是亲自做表率嘛， 像这样的话，以前在世的时候就是说每天三千个灯，三千个水，像这样为什么呢？实际上为了他自己来讲的话，不需要说我自己通过出钱我圆满这个善根的。佛陀一样，佛陀实际上就是说他已经没有什么可以圆满的了，但是他这善法欲他就是无减的。那么实际上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法王真不切等等，他们在为什么这么提倡呢？啊，就是说他这个方便，就让下面的弟子能够重视这个，哎，能够重视这样的一种这个善根，不要这个偏废，哎，哪个方面都不要偏废。所以说念咒方面也是非常这个什么的，非常这个重视的，持戒方面也很重视，布施方面都重视，哪个方面都重视。所以说他老人家的传承弟子啊，像这样的话，只要是啊，就是说待的时间比较长的啊，对像这样的佛学院的这样的一种这个他的风格比较了解的人啊，他两个方面都要抓的啊，特别是呢啊，说一看不也好，一分看不也好，等等，他们在这个给我们教导的时候都是这样的。不是这个福德质量不能偏废，像这样的话智慧质量也不能偏废，两个质量都要一起抓，所以像这样才能够很迅速的时间当中呢圆满一个不可思议的超胜其他这个人的不共的功德，这个时候才可以圆满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从各方面了解的时候，确确实实就应该这样去做到。然后呢，这个课办讲完之后，就是三个课办就结束了。三个课办结束了之后呢，那么就说那个第一个大课办嘛，就是这个现前地分二，一个是真实的这个讲了。然后下面就有第二个课办的，只有一句话。第二个课办呢，就是这个它的结尾本品的入中论第圣啊，第六是以菩提心中啊，这个时候就结束了第六地。啊，这个讲到这儿吧，我看一下这个。